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带我们在一起。主啊，我们属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相信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非常的非常的需要你。主啊，我们的心也渴慕你，就是单单的渴慕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今天来向我们显现，整个这聚会从头到末了，主啊，你都向我们显现。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是你自己在成就这一切，是你在我们心里面做成这一切的工作。谢谢主耶稣，谢谢耶稣，你用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来分享这一首歌曲，这首诗歌《邻里生活》。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因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入住里面站立面前，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做主所做，他是。与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有主所有，福主所福。不喜我喜，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是你在我们里面变化一切。圣灵现在更多的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来爱你所爱的，乐你所乐的。忧你所忧的，负你所负的。主啊，你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你的心就是我们的心。圣灵，你更多的充满我们，来带领我们。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爱你。主啊，我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来爱你，就是要来遇见你的。谢谢耶稣，谢谢主，主耶稣，我们爱你，你也爱我们。谢谢主。
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之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话成全。主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爱主所许，望主所许，
比长。哈利路亚。
不允许人同福音啊，那在主内同胞，不是自己但不追求，也爱的真理，主主怜悯我一切，同心合一，安静的祷告。你和你爱你同工，主内给你家。
阿们，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好，赖牧师，你可以说话了，因为我的声音可能小，可能电脑有一点问题。
啊，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成为真实基督徒的小组。那我觉得很光荣，也很突然啊！这是我第一次上线，我还是进不来好几次，我还不容易才摸进来的。好，那今天郭牧师要我来讲有关于小组。那他，你们在上一周的课已经有谈过小组，我读了你们的课文。那今天我就从以琳小组开始来讲。这个以琳小组是开始于2006年7月，所以到现在它有15年多一点了。这15年来，我们聚会从来没有间断。在台湾夏天，很多台风季节，我们也风雨无阻。在早期呢，它是从四个人开始的，可是一开始聚会就跟随圣灵，所以一开始就非常的有恩膏，圣灵的工作很明显。其实只有三四个人，也是每一次都丰丰富富，吃得饱足。因此我今天来不是要鼓励你来参加以琳小组或者是哪个小组，我今天来更是怀着神的心意，也是周牧师一直告诉我们的要开始那两三个人的小组。如果愿主耶稣也把这个负担放在你们愿意花时间来接受装备的弟兄姐妹，从两三个人开始，那以琳小组就是这样。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只有四个人，可是一开始就是在圣灵里聚会，一开始就是完全的跟随圣灵，一开始聚会充满了浓浓的恩膏，说不出来的喜乐和许多医治的神迹，你要说它是神迹也好，在我们看起来那是很正常的，因为神与小组同在。然后这个小组就自然而然的从像一粒芥菜种子，它就一直长大，一直长大。而这中间经过好几次 调整的过程，我们一直都是按着神的话前进，按着神的话开放，也按着神的话，我们不想开放，就在台南我们教会一个很安静的小地方，这样安安静静的聚会了有十几年的时间，有许多人风闻这个小组非常的吸引人，要我们开放线上，但我们都没有开放，我们的组员也拒绝开放，直到时间到了，圣灵来打破我们的封闭，他亲自来开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上线了，就是现在的以琳小组。现在呢，我们这个小小的芥菜种子，从四个人开始的以琳小组，好像长成一个大组了。我们有两个群啊，微信群还有 LINE 群，我们两个群呢加起来了，就接近100人，然后还有几个转播间，那些转播房间呢，有的大概超过100人，还有一些听录音的。所以到了最近呢，主再一次来敲我们的门，要我们再次的开放。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我今天要来鼓励大家的，不是来鼓励你参加以琳小组，也不是你来鼓励你参加哪一个小组，而是鼓励你看受完装备之后，期盼主把这个感动放在你心里，开始两三个人的小组，一个可以祝福许多人的吸引人的小组，它是从一粒芥菜种子开始的，从两三个人的小组开始，就像以琳小组是从四个人开始的。那因为我们完全跟随圣灵，用神的话在耕耘这个小组，神就按着他在国度里的需要来装备主人，神按着他在国度里头的旨意跟恩典，他扩张我们，吩咐我们要扩大，那我们就跟上去，跟随圣灵。所以我们经历好多次的调整和扩大，每一次的调整都是按着神的话祷告。我们这个小组呢，我说起来实在是很幸福的，大家都认识淑华传道，他是2006年跟我一起去大拉斯追求，我们就一直成为追求的伙伴。那他也是我们以琳小组从一开始就进来的，我们那些十几年前的伙伴呢，如今他们都长成大树，成为在各地带领许多人等候神，带领许多的小组，他们自己也都成了主耶稣非常优秀的牧羊同工。那淑华传道就一直跟我们从追求同伴，自然的形成为主所连结的同工，一直到现在15年了。这个关系呢，好比 圣经里面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是在很自然的友谊，还有这样长时间的一起追求等候主做成合一，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因此我们每逢我感受到主要我们调整的时候，我就是照主法传道来祷告。当我们找到了对的人，神的话语智慧很快的就这样流淌下来。所以每一次的更新调整，我们都按着神的话来祷告。感谢主赐下书法传道，跟我成为一个很奇妙的在主里合一的配搭。因此在小组聚会中，不管主把我们扩充到什么程度，它依然很深很浓的恩膏，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的灵与我们同在。没有因为扩充而被稀释了。我还记得过去周牧师每每到台湾，他一定会到台南来看我们新生命教会跟移民小组。有一次，当然每一次都是我跟淑华一起去高铁站接他。有一次呢，我们看到两老远远走过来，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接他们上车，周牧师就跟我说，他也远远的看着我跟淑华在跟他招手，他说他看到以琳这个小组有两个牧师，还有一个今天我带着护牧师来接他。事实上在整个服侍的过程，我一直很清楚这个关系是神所建造的，在以琳小组中聚会的弟兄姐妹，我喜欢称他们为同工，因为来到以琳的差不多都是主的同工。所以这个以琳小组又有一点呢，像是一个同工的培训的小组，生命的培训的小组那样，他们都能够明白我所讲的意义。事实上这个小组就是这样两份恩膏，再加上我们同工，也都是神自然而然的带领和形成的。说真的，我并没有去寻找同工，因此我今天要鼓励大家，你受完了这个装备，就按着主的心意，也是周牧师一直鼓励我们的那两三个人的小组，那一定要按着主的话，跟随圣灵带领，神就让你的小组如同一粒芥菜种子会长成大树，主要天空的许多飞鸟来栖息。今天现在我们以琳小组又面临主最近的一个命令，他要扩充我们。当我跟淑华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领受了主耶稣一个很简单的牧养智慧，还要我们分层负责，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下一次他扩充我们上线所招进来的人们，每一个都是我跟淑华传道祷告有了主的话才邀请进来，原来他们就是这个长成以琳大组的牧养同工呢。原来这一段时间呢，圣灵借着以琳聚会很强的恩膏，很强烈的生命的话语，原来他是在培训这个以琳小组的 牧养同工，这个新的分成牧养的智慧，我们会在这个周一会跟在聚会中会跟大家谈。我今天来，我没有带着我个人的任何意见，我坦白告诉你，我是没有预备的，我就是上线，只想把时间交给我的时候，我一仰望主，他亲自打开他的话匣子，他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所以我是来鼓励你们成立两三个人的小组，然后我鼓励你们，如果你是小组长，我也鼓励你，神也有预备的一个很像是在装备小组长的地方，如果你心里也有同样这样的印证，那也许就是一定小组。因此我们是有限度的开放啊。那我现在就要谈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限的开放呢？第一个原因，我们的聚会很时间很长啊，每个周一早上从九点到十二点，而且我们会有很多时间是在等候神，因为整个聚会方式依然是随从圣灵。说真的，我非常宝贵那些现在来以灵聚会的同工们，我都称他们同工，不称他们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同工了，主的同工。那他们在这三个小时的聚会里头是聚精会神很专注的，那这样形成以灵小组一个很强的追求的氛围。那目前还有我们这个小组呢除了聚会时间很长之外呢其实这个小组真正的带领是主耶稣，他在里面发号施令，所以到如今我们完全是一个跟随圣灵聚会的小组，是圣灵亲自牧养啊，按照因为这些主人都是他从各地招来的同工，有蛮多是在周一同工培训班里面的啊，他按着这些同工们的需要，他施下生命的话语来造就，因为这里面都是多半是生命很成熟的同工们，因此以灵小组有一个特点，很多的肢体造就，彼此造就，我们很重视分享交通跟彼此造就，这一份重视也是源于周牧师的鼓励。有一次周牧师在周一同工训练会讲到约翰小组聚会，他应该是更深的小组聚会的原则，他讲到约翰福音一书一章三节，所以我现在就要带大家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这是你们的手册里头所没有的一段话，那因为我也把你们的手册读过了一遍，所以我在这里就做一个补充。好，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重点在第三节，在聚会中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就是将所看见、所听见、所经历神的生命分享出来，这样就让听见的肢体都得造就，同时这样的肢体交通、肢体分享，就使我们在聚会中不单单是与神相交，更是要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刚才讲说，不单是与神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更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约翰在这里意思肢体彼此相交。渐渐的我就发现圣灵合一的工作就在这个彼此肢体的分享、交通、彼此造就之间形成，像腓立比书说的，使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使我们有一样的意念。因此这些我们祷告圣灵邀请进来的主的同工们，他们都非常的为神很认真的在这里学习，以至于时候到了，这个礼拜一我就要告诉，下一个礼拜一我就要告诉大家，哦，原来主耶稣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培育这个以琳小组的牧养同工，我们会开始传递分成负责牧养的智慧，就如同摩西在旷野里，他的岳父叶特罗来告诉他，吩咐他要设立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一样，让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有所望，都有被所望，如同起初我跟苏华传道所望每一位一样。也因为很重视分享、交通跟彼此造就，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开放，我们还是有部分的选择性的。哈利路亚，主赐给我们一个智慧，我们还下周一我们就会知道了。目前我们是网上听录音的班，我相信在以琳小组聚会的许多同工，他们都上网上听了又听，听了又听，可是他们还是都到以琳小组的聚会中又听一次的录音。包括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听了又听，但我还是在以琳呢跟大家在听，每一次听都是新的恩膏。我们听完录音之后会有一段静默分享、交通、追求的时间，让彼此造就话语的生命，是借着肢体来彼此造就，那一段追求的时间，那一段是我们领受，比如说最近马萨牧师领受圣洁的恩膏的时候，因此我们虽然听了好多遍了，我们还是一起来聚会中。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有恩膏的聚会，是让人每一次来都得着饱足的喂养，而 那是主赐起生命的喂养。因此我今天来就是鼓励你从两三个人的小组开始。我跟你这样来鼓励你，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因为做牧师，郭牧师告诉我是来介绍以琳小组的，但我鼓励你从两三个人的小组来开始。一直按着神的话来带领小组，主会让这两三个人的小组如同一粒芥菜种子长成一棵树，而且主让浇灌这一棵树，他亲自带领人来，让这一棵芥菜种子长成的树长成一棵大树，可以让天空的许多飞鸟来栖息，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头培育许多能带领小组，能与神一起同工的基督的军兵。最后，目前我们跟着往下听录音，往下后我们继续一起读周牧师的书，就是圣灵与教会和信徒。我们一直都在读第一部分，就是认识圣灵的那个部分。我们从去年读到现在读了一年多，我们只读了六章，你就可以想见主供应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抽丝剥茧的传递生命之道。好，今天我的话语到这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想请淑华还有请子祥与预备者，请淑华先来分享，那子祥也请你预备者。
好，这样声音可以吗？声音听得到吗？
很清楚，很好。
哦，好，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呢，赖牧师他有给我分享的题目是参加小组的目的跟意义。那我觉得很稀奇，因为然后他还有一个是参加以琳小组的心得。那我早上我很早，我今天早上三点多起来，然后我就在仰望主说今天要分享什么啊，那就前面是OK, 那我参加以琳的心得，我发现赖牧师已经把我要讲的讲完了。因为那个有一段我就是神好让我想到以琳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是怎么演变过来的，那牧师刚才已经交代得很清楚，那我看看等一下圣灵怎么带，有补充的再补充这样。那参加小组的目的跟意义呢，我们有一个小组聚会手册，有没有？那里面呢，周牧师，我记得那个手册是因为有一年周牧师到台湾来，然后到以琳小组，那那天他就讲了很多的话，那他就说这些话你们都要记下来，很重要。我真的刻意记下来，然后不久就到美国参加聚会了嘛，我都还记得，我住在艾玛家。我还很认真的把周牧师他所讲的那些话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他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跑，然后不久就变成了内在生活小组聚会的手册。很稀奇，这个印象我实在是非常的深刻。那所以我们参加小组聚会的主要目的当然就是要来操练与神同在，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来遇见主。在安静等候神那本书里面提到说安静等候神就是要跟神绑在一起，那我们就是每一次要透过小组的聚会来跟神绑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跟神绑在一起，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而且我们的神又看不见又摸不着。你看呢，我们对于这个看得见的人啊，我们要彼此认识，我们都还要时间，对不对？那何况对于这一位不认，就是看不到又摸不着的神，那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从刚才赖牧师有讲，以琳已经到现在是15又几个月这样子。我也很稀奇，说这些年间我是怎么去参加聚会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吸引。我都骑机车，然后我从我家要去到牧师，就是我们以琳小组要40分钟的距离。然后你看咯，十几年如一日诶，一直到去年吧，因为天气的变迁很热，所以我就再也不要骑机车。但我以前为什么不开车，是因为牧师的教会在巷子里面，很难找停车位，所以我就都每次就是都是骑机车。每次你看去一趟40分钟，回来一趟又40分钟，可是甘之如饴，好像神有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像磁铁一样一直的吸引着我的心。然后就是每一次就是要去好好的吃喝他自己，每次就是要好好的透过聚会让他来光照我里面的黑暗骄傲。反正这些我这个罪人，就是唯有来到主的面前才能够被改变被更新。所以我们小组聚会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来遇见主。所以当我们遇见主以后，万事都 OK 了，主就有办法了。所以在这些年间，我真的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啊，有一些在身体上心理上受了创伤的，来什么都不用做，就找一个角落坐在那里，牧师也不会管他，我们也不会管他，因为大家来不是要找人的，大家来就是要找神的。而且有时候来不太认识，冒昧的问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参加以琳聚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来了，那你自己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你进来就是静悄悄的。好像我记得我刚认识神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就一直在喜安堂追求，那我就被教导就是每次聚会神在当中，所以走路都要很轻很轻，因为神在当中，我们要肃静静默。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肢体就是这样子来的，每一个人就自己找一个地方，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就在那边亲近主。你就发现到他的，也许他只是一直哭，就是每次来聚会每次都哭，这个赖牧师也做过见证，日积月累了，我们的姐妹她的心里的创伤、生命的问题，主都一一的医治她，让她变得很喜乐。她现在甚至还要把她的孩子带进来小组，因为妈妈已经在这个小组尝到主恩的滋味，知道主耶稣的威力无边，这个能力无穷，所以呢，哦，就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好，所以他现在就要把家人带进来。所以参加小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遇见耶稣。那也许你会说，啊，我自己追求不行吗？当然也可以，可是我们不会否认我们都有惰性，对不对？我今天起来，哎，天气好像很好，哎，心情开朗一点，哎，我就来等候神。今天下雨了啊，不要去了啦，反正也不差我一个。可是我很感谢神哦，就是从我开始认识主耶稣开始，就是被教导啊，哎，我忘记是不是荣教士讲过啊？对，是荣教士，没错。荣教士的妈妈告诉他们，就是说每一次聚会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去聚会。因为有很多人都不要去聚会，所以我们更要去扶持聚会。所以可能这个也是我把就是老师他们的教导记在心里面，然后自己也有渴慕，所以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这样子。当然我回来要，我们不能说我只去小组聚会回来都跟神就没有关系的，不是的。我们去参加小组，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集体的恩膏，真的是我们自己坐在家里所没有的。那个恩膏是很浓的，就像你参加美好清晨一样，你说我也可以不参加，当然可以，可是你每一次上线你会发现 大家都带着平常日常生活中所积存的恩膏来到那边，那个恩膏是很浓厚的。所以当来到那边的时候，你参加了小组的时候，第一个有集体的恩膏，第二个小组一定有小组的公约吧，我这么讲，就是说这个小组是几点开始几点结束，如果你要加入这个小组，你就一定要被约束，对不对？从这里就可以开始训练我们，当你还没有被圣灵管制以前，如果你愿意配合小组的公约，我觉得你就容易比较被圣灵，愿意被圣灵管制。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有关系的。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呢，你来小组，你还可以听别人的生命的分享，他的见证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或者是成为我们的警醒。哦，你看到别，而且你看到别人在做见证的时候，什么叫做做见证？做见证的意思就是再做一次。所以诶，也许今天这个肢体来，他分享的是神医治了他的见证。诶，如果你刚好也在身体某部分不舒服了，神你听到了，那神就会再做一次。所以每一次小组聚会的这些功能你可能忽略掉了，你不知道，但是这个我真的要鼓励你，如果可以你要参加小组。我现在所讲的小组是实体的聚会，因为目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暂时变成线上的小组。为什么说一定要参加小组有实体的聚会呢？因为你如果自己一个的话，你练功夫没有对象嘛，对不对？那个我最记得有一年去马来西亚那个特会，然后凤莲牧师啊，如果你听得懂台语，我用台语讲，凤莲牧师讲一句说，无人无人看很很，就是说你这个内在生活的内功啊，有没有练齁，环境一来齁就马上显现了。哦，所以我们真的何等的需要在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你有同伴，那同伴之间一定有时候会有摩擦，那会有摩擦，你的生命才会被破碎，你的生命才有可能成长。否则如果你都是自己单独一个独善其身，我觉得这样的人比较容易落入那个自我感觉良好里面，都觉得我都不错啊。可是问题是你就是没有跟人家比较。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去比较，而是说因为你没有同伴可以去切磋，可以去琢磨，可以去真实的，有时候主会透过同伴来照亮我们里面的生命。有时候你看哪一个人很不顺眼，其实你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才会不顺眼。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小组聚会的功能，真的你可以从别人的身上然后看到自己，哦，以后你就不敢这个样子造次了，你就可以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光照我。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最好一定，如果你可以的话，你的灵命要成长，那一定要非参加小组聚会不可，真的这是必须要的，这是我个人强力推荐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参加这个小组的聚会。那再来呢，以我参加小组的聚会为例，好，就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说。一个是我去当带领人，当然不是说我来带，刚才牧师已经讲过，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器皿，然后让神透过我们来造就这个聚会。所以当我出去带小组的时候，我站在就是一个带领人的角色，还有一个是我去参加小组，比如说我跟赖牧师一起在领小组，那我就是参与者，那赖牧师他就是带领者，所以这两个有不同的学习。我先来讲，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带领人的学习的话，我在小组里面，我真的这些年来我都很乖，就是很听周牧师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带领人，你至少就是除了每一天以外，你在聚会前半个小时你一定要好好的安静，要预备心。我们都知道你有预备跟没有预备那个果效是差很多的，你如果没有预备，你可能去都讲自己的话，可是如果你有预备，你就知道从神那里领受。所以神也透过许多的老师告诉我们说，你要先出去以前，你要先进来，进到神的里面，先让神充满。所以神常常会 利用在我那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或许透过经文，或许透过诗歌，我大概就会知道今天神会做哪一些工作。有时候是医治，有时候是释放。那当然有时候我安静的时候，神也没有给我任何启示，但是我还是欢喜快乐的去，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然后去到那里就是一面等候，神就一面带领。很神奇哦，我早上起来安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三个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例子，我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带的有一个连长的小组的聚会，这个连长小组里面我最年轻的，他们都是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了，有的快九十岁了，那有的退休的老师啊，或者是他们就是公务人员退下来，或者是有的是不认识字的。可是好神奇哦，就是这个聚会是要用台语说的，所以我也感谢神欸。我从小虽然我生长在台湾，可是我感觉台语不是那么的讲的那么的轮转，可是透过这个聚会我就发现到我不会的我就请教他们，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容易的，我可以把国语的歌，然后我看到我马上就可以把它翻到台语唱，而且不会跳针，这个都是多年来被神操练被神管制的结果。然后有一天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天聚会结束了，然后呢其中有一个爸爸他就说，他们都叫我组长啊，我就说你们有什么需要特别祷告的吗？然后他就说哦，组长有一件事情哦，真的实在是很头痛诶。我说什么事？他就说他们今年，我现在讲今年不是今年，这个应该是有四五年前的事了吼。然后他就说今年那个玉米啊都没有收成。我就说哈，怎么可能？因为他们向来都种什么然后就会收成，就收得很好。他说因为啊，就是那个政府在他们的那个玉米田的周围啊，就是树立了很多的那个路灯。那你知道那个植物啊，连晚上都一直被那个灯一直照一直照，他们就一直长高一直长叶，然后就不结果。所以那这样子的话，然后他们有去反映，可是就是到他跟我分享的时候都还没有什么结果。后来我就想到啊，这个对我们这个全能的神来讲应该是小 case 啦、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往里面去仰望主说要怎么办。主就说好，你就到叫大家手举起来，然后我说再来呢，主就说你就大家手举起来，然后看那个他们的田园、哦、是在我们聚会那个地方的哪一个方向。我们真的哦，他们都很乖，他们真的很顺服，就是手举起来然后就往那个方向，我们就奉耶稣的名祝福这个他们的那些玉米田绝对不受那个光害的影响。神要介入了，神要掌权了，那我们宣告完了交托完了，那就是尽己力嘛，祷告做了，然后结果就交给上帝了。好奇妙你知道吗？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吧，有一天早上我就起来安静等候神，然后我的里面就一直的出现那个诗篇67篇的第六节，他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我在想啊，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主啊，为什么你给我这个话？哇，我就突然想到说啊，我们不是上个礼拜才为那个玉米田祷告吗？所以我天亮的时候我就立马打电话去给这个爸爸，就说快点哦，神好像有指示耶，说地要生出土产了。他说真假？我说我不知道。我说齁，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聚会时间，我就骑机车去你家，然后你就带我去田里看。哦，哈利路亚，我们一颗一颗一颗的检查，你知道吗？那个小玉米穗都结出来了。哦，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神啊真是厉害啊，你什么事交给他万事都 OK， 连什么时候他长出来他都告诉你。哇，所以我们第一个真的是对神发出了极大的赞叹，他们就知道说哦，不止我们在聚会中的灵里面的神帮助我们，连我们手中所有的工作，我们生活上一切所有的需要，神都会满足我们，只要我们来依靠他。然后还有其中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爸爸，他有一次生病，然后我们以为是感冒啦，所以就可是又有发烧，然后送到急诊去，哇，才发现到又有肺炎。那你知道吗，一般的人齁，去一到医院，然后医师说要马上住院，可能很多的心就下沉下来了。可是当我们有操练内在生活，有参加小组，每一次保持跟神连结，我过去医院我就告诉他说，现在你在这边，你望眼看去所有急诊室那边的人，真的很多人的脸上都是觉得很失望的，好像一个病态，可是现在神把你拆来这边，我要用这个字，神把你拆来这边一定有他的目的，虽然你暂时被困在床上，可是神的话讲得那么清楚，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你要，因为会有人陪伴他嘛，所以我就说你看，你跟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或是有时候我来也好，就是两三个人的，你要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哦，他被这样提醒，每一次他就在床上病房上亲近主赞美主，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伯伯。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病房，我找不到他，我吓到了，因为他后来连续住了大概有一个月，有一下子又肺部感染，然后一下子要隔离，不知道为什么。告诉大家，只有主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去到病房看不到他，我真的吓坏了。可是你知道他跑去哪里？哇，他说哦，前一天晚上神跟他彰显了异象，他怎样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他，他就变成一个从很木讷，然后竟然是到每一个病房去传福音耶。哇，你看这个内功练得多深。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有一次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在我们以林小组那一次赖牧师好像去参加就是牧者同工，我忘记了，反正那一次就是要代班。然后如果以前齁，可能会很有压力，因为牧师不在嘛。可是后来慢慢的就觉得说，我们来聚会又不是要来找牧师的，我们真的是要来找耶稣的。所以就跟大家讲，我们就是回到里面。然后那一天很神奇，也是就是有一句话一直在我的里面回荡，就是成年顾及。什么是成年？就是说你多年的疾病啊，我就说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主啊？可是齁，真的，我如果不把这四个字讲出来齁，好像有一个我快爆炸一样诶。那我想好吧，荣教师也教我们啊，顺服错了没有关系，还是去顺服。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我的领受就是奇怪诶，我的里面一直讲成年顾忌，你现在你身上有没有多年的疾病，然后都医不好，现在齁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按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哇，我们就开始为这个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呢，那一天聚会的时候，神医治了许多人。哇，所以如果你不参加小组，当神显现的时候你就漏掉了。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参加小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跟主祷告说，主啊，当你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也要在其中。这个是我这些年来我得着最大的，就每次想起来想到这些见证，然后里面就哇好喜乐哦，然后就更鼓励自己要更多的去追求主。那我再来要我分享我参加以林小组的心得呢，牧师都讲完了，然后当牧师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说，主啊，那我要说什么，牧师都讲完了。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好吧，那我就其实我在以林小组里面我的角色就是打杂的，就是贴公告啊，发讯息啊，好，就是真的就是打杂的。那在聚会当中就学习跟随圣灵，然后有时候如果说我有一首诗歌，但是我也不会那么快就把它唱出来，我通常会等，有时候会说，主啊，如果这首诗歌是这个时候要唱，那你就让牧师说 有没有人有诗歌这样子？哎，那如果牧师这样讲，就哎 bingo 就知道在这个时候要唱。可是有时候就是放着，牧师如果没有讲，我就会一直放着，或者是说有一个见证，哦，真的很想说，就很想把荣耀归给主。然后，但我通常会坐在牧师的身边旁边的位置，然后我就会问一下牧师，或者传个字条给他说，牧师，我可以讲一个见证吗？这样子，然后牧师仰望一下，有时候会说哦好，有时候会说你等一下。所以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顺服，顺服权柄，顺服。有时候弟兄姐妹分享的可能就离题了，那牧师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些叮咛，那我们就会在那里就修正。所以我觉得在以琳小组这些年间，我看到以琳小组不断的被改变。其实以琳小组的前身不叫以琳小组，以琳小组的前身叫做基督心腹小组，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后来是因为，所以你就知道齁，来到这里的你就知道说，哇，我就是被选的那一个，被招来的那一个。可是我们要透过小组希望能够被选上。好，那后来就是因为网校开始了，那网校就是要有各课室的名称嘛，那所以那时候赖牧师仰望主，哦，主就启示他以色列人在以琳那个地方找到了12个水泉，所以我们就叫做以琳小组。那时候有一个意向，就是期待以琳小组可以祝福台湾，可以把这个水流呢流向台湾的各处各方。没想到这些年间主耶稣他不止祝福了台湾，甚至其实有一些国外的牧者他们也到以琳小组来过，而且赖牧师他们的教会很多的精兵都很会接待客旅，所以来到那边的有的住一个礼拜，甚至好像也有一个月过的，就是在那里好好的跟神连结，然后我们聚会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神就透过这个样子好像慢慢的带领人，不然的话你看从开始的时候真的哦，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嘛，我看到人的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当一个人齁把操练安静等候神当作一个功课好了，还是说一门学问，如果他是用这样的心态在跟神连结的，通常都不会久。因为他只觉得啊有啊啊这个哦安静等候神，我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问题是他就没有得着，然后他就走了。但是他竟然不知道说，原来操练安静等候神就是要我们跟神连结，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被神管制。就像周爸爸跟我们讲的说，什么叫做内在生活，就是圣灵的内住管理与活出，这个是最经典又最简单的，可是就是要花很多生命去操练的。所以人的来来去去，我也看到真的有些就留下来的一直到现在的，他的生命真的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神也不要我们吝啬，因为我们刚开始就像牧师刚说过是一个封闭的。为什么要封闭？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小组的成立，组员当中要学习信任。因为组员如果他来小组分享的，然后你没有给他信任感，他在这里小组分享的，你就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你就到外面去讲，哪一天他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那对这个组员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他对小组也不会有信任感。所以我觉得神做事就是有他的法则，很奇妙。神刚开始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封闭的小组，我说的封闭不是不要人家进来，就是说大家会遵守我们这个小组的约定，然后呢大家彼此可以带导，彼此可以鼓励，慢慢的越来的大家生命越来越成型以后，甚至有几次嘛，赖牧师有讲过说，要不要有人希望说我们可以开放啊，然后有录音，那时候大家都不要，因为大家觉得说，那个是我私人的事情，那个我们随便乱公开。可是你看，当大家在小组里面慢慢的被培育，声量也慢慢被扩张了，然后呢，生命的韧性也越来越大了，他有一个 不用我们讲的，就是圣灵主动就会催逼我们，你要去分享。对，你要去分享哦，所以慢慢的我们就越来越被扩张。那牧师刚才说，我们刚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变成线上聚会以后呢，就有就是有开放。那有开放，每一次都就是牧师说来来祷告，然后祷告以后我们两个有领受，然后就哪些人进来。后来我现在回想起来才说，哇，神真的超厉害。上个礼拜二啊，我们为了新的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跟牧师约好一起祷告，我真的赞叹神了。那一天我们约好三点半嘛，然后牧师就开头做一个祷告，然后祷告了，牧师就说好，神开始讲话了，开始记录。然后我们就开始，他记录他的，我记录我的。然后等到他说你写完了没有，我说我写完了。好，我们两个一对照，连经文都一样耶。我那时候就说，哇塞，主啊，你真的是神耶。我那时候真的好想跳起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因为神有给我们方法要怎么样去走下一步，所以不是以琳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不要人家进来，不是，原来是神有他的心意。所以因为这个聚会是神的，所以我们也只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不能随便自己做主。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很渴慕，你可以跟神祷告啊，你就是跟神叩门，神自己讲的，你叩门就给你敲门，我就帮你开门，你寻找就不要寻见。所以最近呢，有一些人跟我联系嘛，说推荐名单，我说都不用都不用，我说我神没有要这样做，你们礼拜一聚完会后你们就知道到底要怎么做了。所以我真的礼拜二跟赖牧师祷告完以后，哇，我真的更爱主了，更赞叹主。我说天哪，怎么我们两个领受真的都一样，真的这是我第一次两个分享完我一直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神实在是太奇妙太奇妙了，不爱他真的是过不去了，一定要好好更爱他这样子。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家人，你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参加小组的聚会，就像牧师讲的，从两三个人开始。我分享我自己从什么怎么开始的好吗？从我家开始，因为你要去找别人齁，比较困难嘛。所以那时候周宝宝就跟我们讲说，可以从家人开始啊。对，那时候就是从家人开始的，你可以太太找先生找孩子，这样一起开始，然后祷告。那如果说主有带领，主自己会就会把人带来，主也会把你带去。所以我要勉励大家一定要参加小组聚会，而且不要停止聚会，因为你停止聚会的话，说不定那一场神荣耀显现的时候你就错过了，就觉得很可惜。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过我是打杂的嘛，所以在聚会的当中，我以前齁都会当烂好人，就是别人啊你什么时候就是那个讯息你都发布过了哦，然后他们都不认真去看，然后等到他想到了，然后就跟你讲说，你可不可以传一个什么给我。我以前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我只是举手之劳啊，现在我不要了。因为当这个群组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每个这样的肢体越来越多，没有被教导，我们会很累，然后他们也没有学好生命的功课。所以我发现在小组里面，神也让我学习勇敢。我会告诉他们，以后你要的话，讯息一发布，你自己就要把它存起来。不能说你觉得很方便，然后甚至有些人讲了很多遍了，然后他又问同样的问题。哦，所以我就发现到说，参加小组给我很多的领受，不止灵命增长。在就是处理一般的事物上，神也在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越来越简单，然后让我越来可以越开心越喜乐。感谢主，这是我的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淑华。是啊，这15年来我们将风雨无阻的聚会，实在是神吸引我们，他太美了，你尝过慈恩的滋味，就知道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尤其是在小组，其实两三个人的小组，神赐下集体恩膏。亲爱的 弟兄姐妹，这是你个人等候神啊，你所享受不到的。这个集体恩膏，神按着人的需要，他亲自来牧养。因此在小组里头，就是享受那个集体恩膏。到现在了，我们还是享受在小组一起听录音，大家都觉得从过去我们还在新生命教会关起门来聚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奇妙，我们一起听呢，句句听得很清晰，进入脑子里，进入心里，留下那个恩膏。他们就说我一个人听呢，就好像那个雨水落在玻璃上溜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就是神喜悦他的孩子进入小组，在小组里他赐下集体恩膏，所以鼓励大家都参加小组哦。好，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线上小组，但是最好你能有实体聚会，有个实体的小组，实体聚会也是有必要的，不能全部只有线上小组，我们需要在实体的互动里头，也会产生一些摩擦啊、擦撞啊、不舒服啦、等等的，我们生命更有学习、有经历破碎、有成长的机会，所以实体小组或者实体聚会是来跟线上聚会做互补的。好，那下面我们要请子祥，他有带一个实体的小组，他在实体聚会有很多的领受，同时有时候他也会到一定小组来聚会。好，只想请。
谢谢赖牧师，谢谢淑华。好，我就接着赖牧师的分享。就我自己觉得我在实体小组，神做了很多破碎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自我追求的人，喜欢独自追求，但在我们有一个实体小组，已经有七年了。这个就很奇妙，就是说这个小组，因为当时周牧师说要有小组，要学习操练跟随圣灵，就是那刚开始我也不是太懂什么是跟随圣灵啊，那我们就有小组啊，就一起来。但慢慢慢慢的就在这个小组当中，就是要操练跟随圣灵，让主掌权，就是从知识进到知识有了，慢慢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心跟主说，主啊，这个小组你要来掌权，你要来做主，圣灵你要大大的充满。但你知道知识到真的让圣灵掌权中间还有很多的很大的差别，这个就是神要来破碎了，他要拆毁我很多的那个框架还有个性。所以我觉得神大概也花了大概两三年吧，至少两三年，就是来拆毁我这个人。就我很愿意让主掌权，但当我一到小组的时候，我自己又爱表现，又爱希望做这个做那个，又怕冷场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当有这个心的时候，神就可以来工作，圣灵就可以来做。后来就越来越奇妙的，就是有的时候哈，就在这小组里面，里面就会有一些感动。那个感动不是事先想好的，就自然而然的。然后我们这小组到后面就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自然。那我也很感谢神， 就同时，因为我们这小组大概有5到7人，真的风雨无阻。除了比如说我们要回国内、回台湾，或者这些人会回去，但大部分他只要没有离开这个城市，都会来小组聚会。那我跟另外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我们 Amy 姐妹嘛，她现在已经回台湾了，就等于说来服侍。那这个我也看到神哦，真的是神掌权。像我的个性，有的时候会没有耐心，因为我希望大家进步，但是看到没什么，我的眼睛要是看不出来别人的进步，我就没有耐心了。我就想说，哎呀，干嘛还聚会呢？就不要聚会好了，心里面会这样子，会说这种，会有这种泄气。但很奇妙，我们 Amy 姐妹她就说，那你可以，子祥你可以休息1-2周，那她还是继续来带，就她来帮忙带，她让我休息。这可是我看到她这样子的态度，我知道那个是圣灵想带他们，是圣灵他那个不间断的要在我们当中工作，所以连我的家人都很讶异，怎么会有一个小组，除了大家回国离开城市，其他的时间一定都会来这个地方聚会，就是礼拜五晚上，而且礼拜五晚上我们还吃饭，然后我还要烧饭，然后有的时候是怕大家带菜，然后当时我就想说，聚会之前要吃饭，那多么不属灵啊！我们要好好的聚会的，要好好来遇见主。后来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哎，主就很明白的说，就像耶稣，他就给那些人，那些来听讲道的人，饿了就给他们吃吧，就这么简单。哦，当时我就想说，主啊，原来你，因为我们这些姐妹平常工作都非常的辛苦。他们礼拜五是他们唯一可以放松、唯一可以亲近神的时间，所以他们就来这里吃吃饭，可以整个放松以后，然后大家再聚会，然后就，你知道，我就看到主耶稣的爱，因为按照我的个性，我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不是我的方式，我会按照团契周末是那种聚会方式，要先来，要来等候神，要怎样，但当圣灵掌权的时候，圣灵不是这样，圣灵他知道每个羊群的光景。像我们有个姐妹，她一来就会睡，你只要一聚会她就睡觉好几次。当时我在想说，哇，你一来聚会就睡觉，心里面就是你要好好聚会啊，不是来睡觉的。后来她才跟我说，她在家是睡不着，是失眠的状态。但是一来小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可以睡着了，睡到我们聚会结束，那大家都要走了，他才开始分享他自己的状况，然后就好几次都这样子。但他觉得在，他还跟我说 Mercy 姐姐，我觉得在这里睡觉真好。那我知道那个是神在医治他。那像有些姐妹，我看她平常好像，因为我们的姐妹都很年轻，都是硕士啊，在这边读书工作的，有些还在念硕士，在念大学。有些姐妹，有姐妹她就，因为我看她感，我的肉眼看她没进步，我就会很着急，我就会说，你们来聚会有没有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啊？哎，没想到这个姐妹就说，有啊，我一星期的充电就是靠这个聚会的。我想说，哦，就。然后我们就聚会时间，那大家有的时候会很想聊天，那我就鼓励大家说，我们就是不要聊那么多，我们先好好等候神，然后慢慢让慢慢的。但你知道，我就觉得主真的是非常的怜悯，他知道大家在美国哈，不像在亚洲啊，还有一些说话的对象，他们在美国都是。你工作都是老美的环境，然后都要讲英文，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可以讲中文的环境，他们就想要表达他们里面的感受。所以我们每次聚完会以后，我说好，现在大家可以来聊天了， 所以我们从大概7点钟开始聚会，通常到晚上12点才大家才结束才回去。可是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当中，你知道圣灵带的就是很自然，就是没有那种聚会的感觉，他们就很自然而然的愿意待到那么晚，然后说完以后到12点半多了，然后到12点半了，他们才开车回去，有些人开车要开个30-40分钟回去的，但是他们还是很愿意。那直到去年开前疫情之前有几个姐妹回亚洲工作了，然后另外姐妹搬到其他的城市，已经不在我们这个城市了，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只剩下2个人，就我跟另外一个姐妹。我心里就想，主啊，这个聚会既然是你开始的，那就要由你来结束。我还以为他会结束，没想到我们就在等啊，要看要有环境的结束，要有环境的印证啊，要有神的话啊，环境都神就，然后刚好又疫情了，就好像那个你知道那个活水江河啊，就流到好像变成很几滴，好像又没有那么多的水，但是那个涓涓细流，但是又继续在流，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子，就是2个人，然后我跟那个姐妹，很奇妙的就。大概前几个月突然有一个姐妹就说，你们现在小组有没有在聚会啊，她也想来参加。我说好啊，因为她以前是我们小组的，因为我大概可以感受得到那是圣灵在吸引她。后来我们就说好，我们祷告看看时间怎么样的，就是也没有很刻意的祷告，就是仰望主，就是让圣灵来带。很奇妙的就变成到了礼拜日晚上，我们礼拜日的晚上1个月2次，因为这边疫情比较严重，大家都还是比较谨慎，就是我们就在线上，很奇妙的主就把一些之前的姐妹就这样带回来了。而大概就现在就是5个人，我们就在线上，我们就开始读周牧师的这个基督的心腹，因为要有主的话呀，就是读这个书，然后分享，然后也是很自然。我觉得圣灵带领就是很自然，就然后也我们也没有刻意，我也没有刻意的说像以前刚开始那么刻意说主啊，你一定要来带领，就是那个心好像慢慢被训练到，就是知道相信主在我们当中，相信圣灵来带。就是相信他，很奇妙的，我不知道主怎么做的，就圣灵他自己就会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始读书啊，有分享啊，然后在一个时间点里面，就会带我们安静，然后再带我们祷告。所以，那个赖牧师他在之前嘛，他就说来唱。我们要不要来唱那个邻里的生活？我就觉得这首歌就是我对小组聚会很大的领受，真的自己要自己神自己把我钉，很多事情让我操练像急死，然后圣灵也在当中，在我们当中分享他自己说话，自己行事，然后他自己为他的话做见证，然后大家等候被改变，就是非常。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没有刻意做什么说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主在，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因为知道，因为一上线就知道主在了，所以我里面就呀，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在从实体现在到了线上了，但在线上的时候，主依然还是在，所以感谢主。对我的分享结束。
志祥，谢谢你的实体聚会小组生活真的很动人。下班后来午餐，到聚会后聊天，到晚上12点多，而你就整个下午因为要准备 晚餐，然后上准备一切陪他大家聊天。这个小组长实在非常的外向，所以我们不能只有线上聚会，需要有实体聚会，那真正是生命的学习和牧养。当然线上聚会有它的功能，它传递恩膏，它也传递教导生命，可是那种生命里头人跟人之间零零角角学习互动是在实体聚会里面学习的。所以子祥的这个实体小组的生活，跟刚才也听到淑华分享，他带来一个连长的实体小组，是要跟线上的小组互补的。那现在时间即将结束，是不是子祥，请你再带我们唱一次灵里的生活，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并且也愿主耶稣把一个两三个人的实体小组聚会的感动放在大家的心里。好，
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实体小组里面。主啊，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也被你来塑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
写在家上与主同行，同在街头过，如今已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住住里面占领一切，看住所看，说住所说，求住所求，做住所做，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主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有主所有，福主所福，主喜我喜，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旨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话成全，主主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心主所许，爱主所许，望主所许，主话必成。不与世人同福一合，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主里面零落一切，同心合一，恒切祷告，
和你爱里同工，如美一家。阿门。
就谢谢你，今天你让我们分享小组，那是你传递小组的生命，就感谢你借着吉祥淑华分享实体小组，那是生命的学习与操练。主啊，愿你把这个实体小组跟线上小组的平衡都充充足足的就在仁爱，让我们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时也都享受一个实体的小组，如果还没有的就从两三个人开始。因此主耶稣，我现在要奉主耶稣的名，主啊，将一个小组具备的恩膏释放在线上，哈利路亚，让大家都领受，大家都能够在线上跟实体小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学习成长。主，谢谢你，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谢谢。我们领受主赐的恩膏，哈利路亚。愿大家更享受在线上聚会跟实体小组中的学习和成长。主啊，让你的生命更加完全，也让整个 ZMI 的生命在这两个线上跟实体小组中被补足了，显出基督的丰满的生命。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要记得每一个两三个人的小组，只要把主权交给主，完全的跟随圣灵，主耶稣会让他成长，时候到了就叫小组长成大树。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在这里结束。神祝福大家。